对，要吃饭，
也可以说话，
还有什么用途呢？还有什么用途？唱歌啊，唱歌靠嗓子嘛，哈，很好，对，歌声从嘴里面出来的，你知道吗？我在小的时候哈，在小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伯伯啊，这个伯伯哈，他每次看到我们这些孩子呢，哇，他每次都做个动作。那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去抱抱我。不仅是我哈，我发现我的弟弟哈，我的弟弟哈，他那个长得细皮嫩肉的哈，他比较像一个小白脸哈，他抱住他，每次就来亲他。用嘴亲他，然后亲他之后，他每次他的胡子都没怎么刮哈，都好痛啊！我还有几次也被他家亲了，哇，好难过，看到他就赶快跑。啊、哦，你看嘴还有亲嘴的动作哈，表达爱情是不是？但是我们发现说话是最重要的功能，是不是？能够说话这是个恩典，有人不能说话，哇，痛苦死了，不能够表达啊！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说话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很多的功能。那我们会看一下哈，圣经当中对话语它有什么描述呢？圣经里面讲到有什么功能存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第三节说要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的话是带着创造的能力，他创造世界是用说话而形成的。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功效的，所以从创世纪里面一看，我们发现神就是透过话语来创造，话语有这样一个功能。当耶稣说你的病得医治了，就得医治了，是不是？这个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带着非常非常大的功效的。另外呢，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诗篇里面说到说33章第9节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话语有什么功能呢？有个建造的功能。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玩一样东西哈，叫做积木，是不是？我发现我们这些做男孩的常常不太爱玩这些，常常都是小孩子在那边，女孩子在那边堆。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去凑一下热闹，我们看见他们在那边堆一块一块把它堆起来。然后呢，丹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叫做乐高公司哈，乐高公司他们就是做了很多那些东西可以组合起来，对不对？你可以组合成城堡啊，可以组合成啊很多。很多的物件，床啊等等的，把它组合起来，哇，积木有建造的功用，你堆起来了，它就可以建造一样东西。那时候我们做男孩的，每次看到这些积木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我是很调皮的哈，我是很调皮的，看到他们建造起来，就把它啪推掉哈，就推掉哈，去做破坏，搞破坏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话是有建造的功能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很多人讲一些话可以建造一些人，特别神的话可以建造我们。有很多人他们落入在忧伤当中的时候，当神的一话一临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被激励起来了，被激励起来了。话语带着建造的功能，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立起来了。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哈，做教授的，如果你没有嘴可以说话的话，你就很难做教导工作，是不是？有人常常就是靠嘴吃饭啊，牧师好像也在靠嘴吃饭，是不是？但是牧师不是靠嘴吃饭哈，牧师是靠着嘴盼望人的生命能够被建造起来，因为神就是用他的话来做建造的工作。另外我们看神的话还有什么功能呢？第119篇哈，105节，我们先来读，请。话语又带着引导的功用，是不是？ 神把一句话给我们，然后引导我们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当保罗他要向东方传福音的时候，到亚细亚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的灵不允许他。我们不晓得当时神跟他说什么话，也不晓得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但是他知道神给他引导，对不对？另外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击败了先知，击败了巴利的先知，后来他因为耶洗别皇后的一句话说要杀他，他吓得就跑了，跑到哪里去呢？后来就跑到何烈山上去，神的山，在神的山那里他看到神的显现，有风有火，但是他却没有发现神在其中。后来神给他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在这微小的声音当中他知道神在那里。当然这里也没有描写神跟他说什么，但是我们却知道神的话语给了他引导，让他去。当然那里也记载着神告诉他要去高一些人，让人被高立起来。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些引导的功用。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我们遇到疑惑的时候，只要神的话语一出现，就可以解答我们的难题。所以我们需要有话来作为引导。有一个盲人，有一天呢，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出去，当他出去的时候呢，他点着一个灯笼，点着灯笼往前走。有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他的时候，当他遇到他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是一个盲人，他原来这个人是眼盲的，他就很好奇，为什么你是个盲人还点着一盏灯呢？这个盲人就告诉他说，这盏灯不是为我点的，是为你点的，因为他拿着灯，所以你看到他的存在，是不是？你不会撞到他，这盏灯是给他指引。当然对我们明眼人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灯在前面照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离家近了，哎呀，城市就在那里，或者是你在荒山里面迷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如果有一盏灯，你看到一盏灯的话，那多好啊！特别是你在海洋当中航行的时候，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你看不到四周围，当你突然发现有一盏灯在海平面上出现的时候，哦，原来有一条船出现的时候，哇，你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或者是你等到你在航行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在大海中航行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突然看到岸上有一盏灯出现的时候，哇，你就知道你已经靠近岸了。灯给我们很大的指引，耶稣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引导。这难怪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另外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5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有炼净的功用，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得到干净。耶稣基督他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虽然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但是他在这里说他的话给你们讲的道洁净了，使你们得洁净了。我们常常会听一些话哈，哎呀，来来来，我跟你讲一些讲秘密啊，我告诉你哦，我只单单跟你讲，我在公众面前我只跟他讲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很好奇，对不对？会想要知道我到底跟他讲什么，一句话， 你不知道，你会很想知道。但是当你知道之后，突然给你解明了一些事情，让你开了窍之后，你就发现，哇，这句话受用无穷啊，受用无穷啊。耶稣基督他用他的道来洁净他们，因为他们还在迷惑当中，他们不知道耶稣要到哪里去，他们甚至对耶稣上十字架为人而死这件事情，他们心中还是产生的迷惑，甚至不愿意相信，或者是选择不想要接受。但耶稣基督他把神的道告诉他们，让他们得到洁净。神的话语有这样的功能。另外我们看到人的话是什么呢？人的话是什么？人的话，三章二节，他这里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就是完全人。雅各书他在这边特别把说话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造我们能够说话，但你说什么话呢？我们常常说的一些话不造就人，我们常说一些话让人产生疑惑，这些事情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雅各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说，如果你要做个完全人，就必须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我们从这里也会看见一件事情，这是迈向完全的途径。一个人要成为完全，就必须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在话语上都没有过失，对不对？那你怎么去知道你是完全的人吗？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个完全？就是透过话语，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讲的一些话是个无意义的话，我们发现可能浪费时间。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就是有一次呢，我去跟我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他现在是神学教授当然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我就跟他吐了很多的苦水，他就觉得他听了我讲了那么多苦水，吐了那么多苦水的时候，他觉得哇，心中很沉重很沉重，好像发现说，哎呀，每天我们翻开报纸的时候，我们都看很多新闻，这些新闻通常都是一些不是八卦新闻就是凶杀案的新闻，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坏消息，好消息很少，是不是？你越消息越坏，好像越劲爆越有人想读。可是你又发现，当你读了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你的心情好不到哪里去，是不是？你会发现，哎呀，好像恐惧越来越加深了。哎呀，那边发生的校园枪杀案，你会发现，你又担心说，我的孩子会不会，他的校园里面也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出去之后，我会不会遇到车，我会被撞死？这位朋友就跟我讲说，哇，他听得好沉重，他希望听点一些好消息，听一些好消息啊！我这次才警觉到，有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的是跟人家讲一些不好的话，讲吐一些苦水，以至于人家的心情沉重。要成为完全人，讲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座或许你也觉得是，哎呀，何必呢？我何必要当个完全人，是不是？不完美也很好嘛，是不是？不完美比较没有压力嘛，是不是？不管怎么样，2010年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是不是？我们总要有一个目标，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即便你不能够成完全人，但是在话语上呢，能够让人不觉得有压力不要觉得有些负担。好，雅各在这里他用这一段经文是讲的蛮有趣的他在这里用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他用很多的东西来比拟首先你看到三章三节他讲说，他说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 叫他顺服，他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呐、啊。接下来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这里雅各他讲到，说话具有一个操纵的功能，是不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没有用实质的东西来控制你，他没有把你用手铐铐起来，可是他用话语把你铐起来，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没有吗？还是太多了？数不胜数哈！你好笨啊，是不是？有没有人从小的时候被人家讲你很笨，甚至讲说你很烂？这一句话可能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瑕疵。我的大哥哈，他是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里面，其实他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人。他非常聪明，也不能说非常啦，可能跟你们在座很多人比不上了哈。但是跟我们家这几个人比，我一直觉得他是蛮聪明的。而且他呢，写的一手好字，他从来没有学写字哦，可是他一出手，哇，那个字都好漂亮。他是我们家写字最美的哈，最漂亮的哈。我爸爸蛮会写字的，他也会练过，他每次写那个字哈非常工整啊，他要写那个正楷的时候，哇，你又发现好像印出来的。那我哥哥好像有遗传到他这样的一个特性。哎呀，他没有学写字就很会写字，写得非常漂亮。然后我是我们家写字最难看的。哦，我爸爸才特别说教我来用毛笔来写，然后怎么学都不会，不仅不会，我没有兴趣，干嘛写那么这些字呢？哦，他是很聪明的人，可是呢，在大概去年的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呢，后来就听我妹妹她讲，哦，我的大哥哈，他觉得他小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伤害在他身上，啊，他是老大，但是呢，好像我爸爸对他也比较严格一点，哈，所以他就有点抗拒的心，他觉得他内心当中有很大的伤害。而我妹妹说，那个时候呢，他们教会就帮他做一个内在医治的工作，然后去挖出他原来有这个话语的伤害，这个话语的伤害以至于他就开始自暴自弃，自暴自弃。他是很聪明的，但是在我们家里面受教育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只有高中毕业。可是他也不愿意读书，啊，他好像有点像吴祥辉那样拒绝联考的小子，啊，他没有他那么伟大的志向了，啊，他拒绝受这种教育，他拒绝，啊，跟一些正当的一般的这个教育体制来走，他也不想要去上学。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几岁，他在说这个伤害深深缠着他。然后呢，我妹妹他们教会的人好像为他做了这个内在医治的祷告，他愿意把这心中的东西讲出来之后，他突然才得到释放。有人可能就一句话被挟制住了，以至于你常常就跳脱不出来。有一个妈妈，她很讨厌她的女儿，因为她女儿太胖了。哦，讲话就开始很刻薄了。她就说：“你胖到这种程度，你买衣服都很难买，衣服都穿不下了。”哦，常常念她。其实胖有胖的美哈，对不对？哈，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很想要甩肉哈，你就是想要让自己比较希望能够健步如飞，比较轻省一点啊。但是有些人真的是哦，他不知节制的话，他就越吃越胖。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就是用这个作为他的慰藉，吃吃吃作为他的慰藉。你也会发现他一直吃下去，通常都是要逃避现实或是逃避某些事情，对不对？这个妈妈讲话就很刻薄啊，她就说：“你呀， 胖到这种程度，没有人要娶你了，谁都没有不会娶你了。啊，你啊那么胖，浪费我们家的很多食物啦，很多钱啦。啊，哇，这个讲的真是女儿很难受，难受到一个地步啊，不想要给她妈妈讲，她就说啊，干脆你再闲下去，我去跳海就死掉算了啦，我以为烧成灰让你认不出来啦。她妈妈说，真的认不出来吗？那最大的一坨骨灰就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被一句话语瑕疵，可能你的同事不经意讲一句话，他可能无心的，哇，你却为那一句话生闷气，生好几天，甚至你还一直就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那么笨，我就是那么差劲。但是我感谢主，小的时候有一个婆婆哈，有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是一个另外一个牧师的妈妈，因为她我们叫她啊牧师妈某叔妈，她那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她的儿子啊到马来西亚去读神学，后来到美国去，住在我们那边跟我们住的时候，那她常常就叫我说，哎，老三老三啊，我是排行老三哈，哎，去帮我买酱油，去买什么东西啊，我就很高兴，然后去买，买回来之后他就说，哇，你好能干哦，哇，我就听得好爽啊，好爽啊，所以我发现我的小的时候的这种伤害不大，哈哈，也不需要太多的内在医治哈，啊，当然还会有一些某些东西是需要内在医治的，好，我发现有些人常常不信任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很受伤害，很受伤害，这个另当别论哈，再说。我现在慢慢跳出来，至少我不受他的瑕疵了。弟兄姐妹，话语常常会成为我们瑕疵，所以雅各在这里讲，我们人讲话主要是舌头，对不对？舌头很大的功能就是说话，舌头除了能够怎么样辨食物、辨识食物，对不对？啊，有味觉，你会感受到；另外就是说话，哇！他说舌头有这个操纵的功能，好像舵能够操纵一艘大船，一艘大船里面发现那个舵的比例很小，但是却能够操纵方向。啊，你会发现这个脚环放在马的嘴里面，马就变顺服了，你被它操纵，话语操纵人，一句话能够操纵人。我们的话有没有常常操纵别人？我们的有没有一句话被别人操纵？这是雅各在这边特别点出来的事情。当然他还点了好多东西啊，还讲到火跟树林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人的话语里面，我们发现它有什么功能呢？箴言第25章15节那里说到，说柔和的舌头能够怎么样折断骨头啊，折断骨头啊，他自己说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这里讲到说有破坏的功能，对不对？有破坏功能，连骨头是那么坚硬的它都能够折断。我们一句话可能会让别人整个的自信心给消失掉，让整个人的希望变成绝望。话语有非常非常大的功能，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对付我们的舌头的话，我们会让我们的舌头成为一个破坏者，而不是一个建造者。好，雅各书第3章第5节说，点着最大的树林，哈，火能够点最大的树林。雅各在这里特别讲到点火会造成毁灭，树林会被毁灭。加州常常有森林大火，有一次我到那个圣地亚哥去，一个以前的会友那边去，到那边度假，住在他那里，他就跟我们说，因为前一阵子森林大火整个烧过来，哇，他说烧到离他家大概只有1英里的地方，还好感谢主，因为有一条高速公路从那边经过， 结果那个火烧到那高速公路另外一边，因为这个公路就是柏油路，对，公路它就烧不过来的。如果烧过来的话，他们也要撤，整个社区都要撤掉，撤走了，他们也要开始逃难了。火具有非常非常大的功能，具有毁灭的功能。雅各在这里特别提到，当然第六节他讲说什么，能够污秽全身啊，能够污秽全身，让我们身体啊被这个污秽的意念或者污秽的事件来影响了。刚刚提到说我这个朋友他说啊，听我讲了那么多东西之后，他就突然觉得好像自己也落入在那个负面的情绪当中了。当我们说了一句骂人的话的时候呢，这个人被你这句话给挟制住了，也被你污秽了，这是会对我们人生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了。好，接下来我们看雅各他提到了这些，特别把这个舌头把这个话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诠释，提醒要我们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舌头成为一个造成破坏还有引起负面情绪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说什么话呢？说什么话呢？他接下来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这里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也就是讲话要有心，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话常常没有心，有的时候讲一些无意的话，好像没有心的话，你却发现当你无心说的话常常会怎么样，无心说的话有的时候反而会伤害人。我们要有心，这里作者说你有心来说是就说是，我有心要好好的说实话，如果这是我就不要多说太多，当你越说太越多的话，反而会让别人可能不知所措，或者是产生迷惑，或者是受到了误导。我们要来说一些实话，意思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是正直的，你就容易说一些正直的话。当我们是就要说是的时候，首先就是你自己必须要正。我们正不是因为我正，乃是因为神让我正。当我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当我愿意让神来掌管我的心的时候，我的心就能够正。当我正的时候，我就照着神的话语来说，照着神的教导，神的命令来行，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心态。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说一些实话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多的谣言就不会飘散在我们的四周围，很多谣言就不会因此而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很想听一些别人说一些八卦，很想听一些别人说了一些秘密，但是当我们越想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开始慢慢的不正了，慢慢的摇动了，慢慢的开始去倾向于去听一些不该听的话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有心就要来实在的说。另外就是要常常在主的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刚刚我们讲到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对不对？神的话有建造的工作，神的话有鼓励的工作，神的话有医治的工作，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又了解到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但是怎么样子有主的话呢？就是常在主里面，我们去亲近神，我们常常的 让自己把自己交托在主里面。当我们常常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就在主里面。所以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话就会被炼尽，我们就会知道说什么不该说的我就不说。如果主在我里面，我还能够说一些污秽的话吗？我还能够说一些论断人的话吗？我还能够说一些有颜色的话吗？我们还说一些伤害人的话吗？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想说那些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宝贵就是我们接受主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被他的话所环绕着，也被他的爱所包围着。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很多话我们也没有兴趣了，很多话我没有兴趣说，很多话我们也觉得说不说的话反而更好。所以我们想要说话，说神喜悦的话，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常常在主里面。当然常常在主里面就是常常来亲近主，对不对？常常读神的话语，常常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常跟他连在一起，我们藏在里面，藏在他里面，他就他的生命就永留在我们身上。好，然后这里也讲到说有个代替的功用。好，这个什么是代替的功用？就是我们常常讲了很多人的话，但是我们现在用神的话来代替。我们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自然我们人的话就会慢慢的减少了。我们会慢慢去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被别的事物所代替的啊，也减少了。还有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有一个刹车的作用，哈，有个刹车的作用，也就是当我们跟别人讲了很多的一些不好的话的时候，没有意义的话的时候，哎，突然，哎，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一想起来的时候，哎，你就发现，哦，哎，我是不是可以刹车，我不要再去讲那些无意的话了，哈，不必要再被那些话语来影响。还有就是雅各书，雅各他特别在一章十九节说，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快听来慢说。一个学讲话的人，学演讲的人啊，学辅导的人，都要学习先听，对不对？我们常常都很喜欢讲自己要讲的话，想要表达自己内在的意思，常常讲比听还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小心。这里说要快听慢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也是我自己要学习的哈。我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感谢主，神的话提醒我，让我慢慢的学习放慢自己讲话的速度啊，还有讲话的那种急切性。还有一个恩典就是现在发现年纪越大啊，讲话会比较慢一点了啊，这是一个好处啊。但是你要讲话慢，必须要学会听，要先要听，对不对？你常常听别人讲的时候，你就会让自己不急着讲。我的岳父有一次哈，他说哈，哎，你的名字里面秋林光哈，那个林这个字哈，哎呀，有三个口，哈，三个口，意思要多说话。可是我不太爱说话哈，我不太爱说话。然后呢，他说，哎，我的女儿，哈，我姓秋，对不对？你们今天周报有没有登错？把我的秋有没有加个耳朵？ 我没有周报啊，谢谢。好了，上次好像加了个耳朵。哎，我太太的秋是有耳朵的秋哈，我们两个都姓秋哈，秋一家之啊，一秋之合哈，生的孩子哈啊，不说也罢。我们秋秋一家哈，他是有耳朵的秋哈，当然你们知道这个秋的典故吗？啊，秋哈，如果你发现没有耳朵的秋哈，绝大多数是客家人哈，客家人。那有耳朵的秋就不一定哈，是闽南人或者是中原的人哈。那当时是为了避孔子的讳，他是孔丘，孔丘对不对？当时为了尊敬孔子，所以呢就加了个耳朵，所以大部分人都尊敬孔子，就加了耳朵，就我们这些比较不尊敬孔子，所以没有耳朵哈，没有耳朵啊。他说：“哎，我的女儿，我们是。”我的岳父他们是有耳朵的秋，所以他们要多听，要多听哈。那我一就说，哎呀，我失聪了哈，少了耳朵，现在找到了耳朵哈。所以我的太太是有耳朵的秋啊，就变成有耳朵了啊，不再失聪了哈。但是我发现，基本上还是这个神所创造的原则还是不变，女人还是比较爱说话。哈，她很会说话，她说，她也很喜欢说话哈。啊，当然他是跟比较亲的人才会说话，他不会也不会乱讲话了哈，乱找人讲了啊。哎，他蛮会讲的，他有时候我讲一句话哈，还没讲完，哎，他另外一个思绪就出来，马上就插入。我常常摸不着头绪，哈、啊，摸不着头绪。哎，我现在讲这件事情，你怎么现在扯另外一件事情？嚯、哦，他这个转换很快哈、啊，这个切换频道很快。我发现我比较钝哈、啊，比较慢啊啊，我的三个口哈，灵有三个口哈，这啊繁体字哈，正体字哈，三个口啊，所以神要我多讲话，但是呢，我发现我还是不是很讲话哈，很爱讲话，其实我也不爱讲道，这是不得已的哈，神竟然呼召我要必须要站讲台，所以不得不讲哈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你才容易慢慢的说。当你慢慢的说之后，你也比较容易慢慢的动怒，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很有趣，就是这里神的顺序讲得很清楚。神启示给雅各的是讲说，哦，不是说讲说慢慢的动怒哈、哦，然后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没有，先放在前面，先听后说，然后呢才动怒。如果你想清楚了，你该动怒了，你就动怒吧。像耶稣就想清楚了，对不对？好，所以两次洁净圣殿，哈哈，大发怒气，两次洁净圣殿，哈哈。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自己常常怎么样？还没有听，人家还没有讲完，就马上动怒了，是不是？啊，还没有说一些理，你马上就动怒了。要快听，并且慢说。这里说到就是要抓到一个节奏，抓住节奏。我们有的时候抓不住节奏，我们有时候抓不住顺序，把顺序要抓清楚，我们就容易快听而慢说。当你慢说之后，你就比较慢动怒。不是说动怒不好，但是如果动怒伤了别人，也伤害自己，那就得不偿失。最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就是《箴言》25:11说：“大家一起来读。”我们要说合宜的话，对不对？合宜的话意思就是怎么样？在什么时机说什么话，是不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你们大多数人的都在台塑工作嘛，是不是？啊，你们大家讲的，你们这个举行这个所谓的世纪婚礼啊，啊，那个王全仁是不是？啊，你总不会到他的场合里面去讲一些倒霉的话嘛，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在一个场合讲一些不合这个场合的话？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金苹果一句话，如果放讲话讲的合一，就是金苹果，是不是？哇，当然你不会想要金苹果吧？会吗？金苹果只能装饰嘛，对不对？金苹果没有生命嘛，你话如果苹果能够吃，这最好嘛，是不是？啊，但是金苹果它是很有价值的。当然这个金不主要不是讲了黄金的金哈，讲到这个其实应该去解释，应该去认识，就是它的这个苹果应该是上选的，是不是？金苹果哈，我们把金是当作最稀少的嘛，最好的，是不是？应该是上选的苹果啊。当然这银网子哈，当然除了是讲到银网子的话，是讲到它有那个什么，哎，耐用，坚固耐用哈，又有价值。当然另外一个解释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它是非常耐用的，是不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说这个网子啊是可以值得保存的。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如果你讲一个合一的话的话，可以让人心情舒畅，可以让别人得到鼓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让彼此的关系都非常好，你会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哎呀，多么有意思啊！啊，你也会让别人说觉得说，哎呀，哎呀，有你在那多好啊，是不是？纽约以前曾经啊，好像办过一个比赛，他们说啊，旅游啊，办旅游比赛啊，旅游来写个旅游的文章，题目是什么？你觉得从纽约到伦敦怎样是一个最短的距离？所以曾文后来那个曾文选上的文章是什么呢？他讲到说要感觉从纽约到伦敦最短的距离，就是找一个你喜欢的朋友，你的知己朋友跟你同行。你总不会找一个你不喜欢的跟你一起出游啊，对不对？多痛苦啊，啊，好像在地狱里面。但是如果找到一个能够说知心话的人啊，能够啊彼此鼓励的人，哇，你会发现好像在天堂一样。当讲了一句合一的话，就是说你抓住时机，抓住场合，讲该讲的话的话，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弟兄姐妹，2010你有什么盼望没有？当然希望经济能够起来，是不是啊？当然你可能希望说你自己啊在某方面都有收获，是不是？盼望我们能够把话语当作是我们今年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希望话语，你的话能够造就别人，希望你的话能够给别人安慰，希望你的话也带着力量，希望你的话能够教导别人，给别人指引，这样子我们今年就不算白过，还没有啊过去这一年，是现在才开始。盼望用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一元复始就从开始，一元复始就从，一元复始就从。阿利路亚，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先来认识你的话。主，恳求你也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在你里面，若我们常在你里面，主啊，我们就是啊，就有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面对着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如何让我们的舌头能够造就人，让我们也能够迈向完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